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个最酷的节目，大家一酷，我是林老师，
我是林立文。哎，您今天酷了吗？
酷了没？
不知不觉呢，大家一起酷呢，已经播放到第70集，那么今天是第71集了。那立文真的觉得很感恩哦，因为能够在节目当中呢陪伴听众朋友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子。
是啊，林老师也觉得上帝在节目中呢给我们许多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各种课题看见真正的酷啊，让我们每一天平凡的日子呢过得又酷又美妙。
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最近过得如何呢？其实立文发现啊，平日呢看似简单平凡的生活，只要我们花一点巧思，动一点脑筋，就可以变得很不一样哦。
哎，看来立文的生活中又有一些新的发现了。
没错，其实呢我是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贴士。哎，也是立文在这个平日做菜的时候呢小小发现。
哇，有口福了，那就快点跟我们分享吧。
那听众朋友呢，你有没有刮鱼鳞的经验呢？
刮鱼鳞，
其实如果呢我们懂得运用一些的窍门，刮鱼鳞呢就可以变得更方便哦。
哦，刮鱼鳞啊，我听说呢刮鱼鳞一个既快又安全的做法，那就是用刀背。
哦，其实那是其中一个方法。那也有的人呢是用这个啤酒或者是汽水瓶的瓶盖，这样呢就不怕这个刀子割伤手了。
也对。
哎，那么另外呢，在刮鱼鳞之前呢，如果先用食醋啊，
醋
在鱼的身上擦抹一下再刮的话，是非常省时省力的。听众朋友不妨试试看哦。
哇，好厉害哦！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技术啊？
哎，在这个忙碌的时代呀，要工作做还要为家人打点三餐，这点让生活更方便的小尝试呢是一定要有的。
那我也来分享一个鹭鸟生活觅食的方式好了。
好，
它聪明的小脑袋呢和惊人的耐心呢才是叫人惊叹的呢。
哦，这鹭鸟也为打点三餐而烦恼吗？
是啊，所谓呢放长线钓大鱼，原来不只是人类的专利啊。在几个月前，一只美洲的绿鹭呢就被拍到使用面包片做诱饵，引诱鱼儿上钩再饱餐一顿。哎，很厉害吧。
哇，哎，快说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好，被拍摄到的视频中显示呢，这只美洲绿鹭呢最先衔着一小片的面包到河边，接着呢将它放在水边并反复的换位，小心翼翼的引鱼上钩。过了一会儿呢，河中的鱼儿呢游过来吃面包片。这时呢等待多时的绿鹭呢就敏捷的将鱼衔出水面饱餐一顿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鸟类会使用诱饵捕食哦。哇，那只鹭鸟啊果然耐力惊人。
其实呢根据东京大学1986年发表的报告，绿鹭用工具做诱饵引鱼上钩呢不是新鲜的事了。研究人员就表示，这不仅表明绿鹭懂得使用工具啊，还显示绿鹭有一定的逻辑思维的能力哦。而这一次拍到的片中的绿鹭呢，当时没有立刻吃掉面包，反而利用它来捕捉更多的鱼。这种施技能力啊，真是让人赞叹不已啊。
原来呢，世界上有许多生物都有非常聪明的头脑，帮助自己生存下去哦。
是。
哎，这个让立文也开始忍不住想要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在这个卢旺达国家公园里头啊，有一个奇特的发现。
又有奇特的发现啊。哎，是不是就是那个猩猩自行拆除捕兽剂的那个事件呢？
对呀，大概呢是在一年前吧，卢旺达国家公园呢有一只猩猩呢因为被捕兽器弄伤而死亡。那么这群猩猩呢便开始能够识别并且拆除捕兽器。哇，实在是让人震惊。而且呢有一位猩猩保护基金会职员呢还亲眼目睹了猩猩自拆捕兽器 的整个过程。有两只猩猩呢，合力拔出这个绑了绳子的树枝，随后呢，也立即呢拆除了另一个在附近发现的捕兽器。
嗯，虽然国家公园中这类的捕兽器的目标不是猩猩，却对猩猩的生存造成了威胁。
嗯，
而猩猩能有这样的发现，并为保住性命合力消除威胁呢，啊，实在太酷了！
是，听众朋友，您还有没有什么新奇的发现呢？不论是生活的琐事，或是您觉得很酷的趣闻，都欢迎您快快来信告诉我们哦。
没错，我们一定会非常乐意把您的发现告诉更多的听众，来为我们的日子增添更多的色彩的。
一个为您展现超级棒的心灵交流，
一个与您追求真正酷的节目，
大家一起
酷。
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在最酷的事实这个环节中呢，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一起透过各地的发现，地质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等，来研究整个世界的起源和演变，甚至呢也谈到了这世界未来的光景。这一切的一切呢，我们都能发现的的确确就是上帝创造和掌权的双手在管理还有带领我们。
是啊，在这么多次的探究当中呢，立文没有一次不看到自己的渺小，也没有一次不赞叹上帝的伟大和智慧。那希望听众朋友也和我们一样，在享受这个美丽的世界的时候，不忘了自己身为受造物的责任，就是常常归荣耀给爱我们的上帝哦。
好，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谈到了洪水和巴别塔事件，以及我们如何证明这些事件曾经发生。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再一次的从经历洪水事件的挪亚家族来讨论人种的起源，以及彩虹对我们的意义。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进入正题吧。
嗯，
这挪亚呢，在洪水后啊，就没有再生儿女了。在圣经创世纪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挪亚的三个儿子就是闪、韩、雅弗的后代如何分散到全地上。那么创世纪的第十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呢，就记载雅弗后代的名字，可以追溯到欧洲的人种，比如说希腊啦、高加索啦、意大利啦、西班牙等等。创世纪的第十章的六到二十节呢，就是韩的后代的名字，他们呢就是非洲人种，比如说埃及啦、古时啦，也就是这个伊索比亚，还有利比亚等等哦。那么创世纪的第十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是闪的后代，也就是亚洲人种的祖先。可能有人会问吧，仅仅几千年呢，如何能够有现今种族的分别呢？我们要记得，直到如今，因为语言和地理文化的因素啊，超种族通婚还是罕见的。
好，另外呢，在生物学上，隔离的培养可以叫不同的遗传基因有不同的表达。比如说1960年代估计有200多种的欧洲狗，原来都是从1700年一种狗叫做 The Mongrie 培养出来的。所以呢，买名种狗的时候呢，必须要有家谱，不然混了种呢就不纯正了。
是，
今天我们看到不同种族通婚并没有生下怪物，都是正常人。有些呢更是配得十分的漂亮，只是种族之间的分别稍微冲淡了。
是的，那么圣经呢，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 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上帝所造的吗？在这个造物主的计划里头呢，我们全人类啊，其实都是兄弟姐妹，
对，
应该是在爱中彼此生活。那么人类却一再的、再三的顶撞上帝，害人害己。不过上帝却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在诗篇第103篇8到10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更奇妙的是，全然圣洁的上帝呢，竟然愿意和人立约哦。洪水过后呢，上帝把彩虹挂在天上，向挪亚和世人保证不会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了。
是，
彩虹好像一条通天的桥啊，在我们这不完全的生命和世界里呢，提醒我们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是，
上帝的爱更借着耶稣基督在洪水2000年之后亲自降世为人而表明出来。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并从死里复活，叫我们得着新的生命。耶稣呢，才是真正的通天的桥梁。所以啊，听众朋友，您是否愿意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呢？现在就可以请他进入你的心。
好的，那么今天呢，最酷的事实就先进行到这儿喽。我们一直以来所讨论的洪水事件啊，终于告一段落了。那么下一次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林老师和丽文我要带领听众朋友进入另一个主题。
没错，我们一起看看起初这个极美的世界是如何变成一个失乐园，违反定律所造成的结果，以及人类的责任又是什么。
听众朋友不要错过咯。
干嘛？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哦。
好。
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哦。
好的，没问题。
怎么啦？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
放心啦。
我告诉你，
你不要告诉他。
放心啦，没问题。
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告诉我，告诉我。
嘘，别那么大声。
别那么大声。
我们在说。
我们在说。
来自远方的悄悄话。
悄悄话。
对呀，对呀，金钱片呢？财源滚
过来，财源滚过来。
一般的年轻人呢，一谈到钱呢，哈哈哈，就说什么什么时候呢，我要赚第一桶金啊，什么时候呢，要发达之类的等等。今天很特别，我们请来19岁的大学生，在马来西亚的德兴，这个年轻人呢，要分享对钱物质的态度。林老师觉得很酷，很特别哦，一起来听听吧，金钱篇。
我出生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是父母却从来没有在生活的供应上让我缺乏。父亲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用他的劳力、精神挣钱养家，使得我和姐姐都顺利就读大学，实在不简单。深受父亲影响的我，认为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应该是为家付出的。父亲教会我不要把金钱花在自己的享受上，反而是当家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他就心满意足了。因着深深明白来自父母的钱财都得来不易，我极少要求购买昂贵的事物，也对这一切没有所谓难以抗拒的诱惑欲望。我感谢神赐给我如此刻苦耐劳的父母，虽然他们受的教育不高，但从他们的付出与牺牲中让我学会了珍惜钱财， 更学会了如何使用钱财，甚至帮助我免受物质欲望的荼毒。
好德心呢，他说家人教会了他如何使用钱财哦。
嗯，
这句话呢很吸引林老师啊，学会使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
是
啊，学会使用呢包括要如何的安排，如何的处理啊。学会使用呢表示啊对一个事件呢收放自如的智慧哦。
嗯，不容易
不容易，实在不容易。有一些人呢荒废学业是没有学会使用时间，有些人呢啊发福肥胖啊是没有学会怎么样的节制的饮食，有些人呢拈花惹草是没有学会怎么样的珍惜感情，有一些人入不敷出，哎，就像我们的德心说的，要学会怎么样使用钱财了。
嗯，
所以呢，德心他可以免受物质的荼毒啊，他说的，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学会使用钱财。
是的，那么我觉得呢，这个物质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哦。现代的物品呢，琳琅满目啊，买了一样呢，又出产新的一样，永远都买不完。
嗯，
也永远让人家觉得，哎，自己手上所拥有的好像不够好，要买那个最新最好的。但是产品日新月异，令人永远追不完，那人的心呢，永远都不能够满足。
嗯，
所以呢。真的要理智，别被广告词给骗了。生活啊，其实是可以很简单哦。真正的幸福和快乐，绝对不是来自物质，而是认识真神耶稣。
是，非常欣赏德心的那一句最酷的话，就是学会使用啊。
哎呦，好闷哦。
来点刺激的游戏吧。
什么刺激的游戏啊？
啊，对了，我们轮流讲个恐怖故事，故事长度不能超过三句。
阿伯来准备，你先说。
哦，隔壁后山的坟场上，晚上常会出现鬼火，还有野狗不停哀哭，好可怕。
这算恐怖吗？
太普通了。轮到我，我妈妈昨天量体重，发现他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胖了7公斤，
这是哪门子恐怖故事啊？欠揍啊你！
啊，被打了！啊！哎呀！
哎，还是我来说，如果有一天活水之声不再制作广播节目，啊！
活水之声录音室，一年四季风雨不改，与您同奔主道，同颂主恩。好，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的给大家介绍诗歌了，很好听的诗歌。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这首名叫《他竟顾念我》。他就是上帝，上帝竟然顾念我们。来，我们来看看歌词呢是怎么说的。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罪虽像朱红，他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天离地何等的高，主的慈爱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一块来欣赏。
哇，他竟顾念我。
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罪虽像朱红，他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 天里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虽虽向主恐怕接近我，我就比血更白。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最虽向主恐怕接近我，我就比血更白。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
在此向您暂时告别了。
好，虽然是告别，但每一次我们都还是非常期待下一次和听众朋友交流的机会。
因此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
追求
真正
的
酷。我是李文，
我是林老师，
再会，
拜拜。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